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过去、现在、诸如来，未来世中一切佛，是诸正觉能除恼，一切皆依法为师，清净于法依止住。四世三世诸佛法，是故欲尊于己者，应先尊重敬彼法，宜当意念佛所教，尊重供养无上法。请放掌。那么今天会讲到第34小相应叫禅那相应。那这个小相应在大相应，也就是相应尼卡雅第三册蕴相应里面蕴品里面呢最后。一个小相应，就是第三本第三册，这是关于五蕴的。那除了蕴相应之外呢，我们后面看了很多这个小相应，这最后一个相应很特别讲到这个禅那相应，这个名称为禅那相应Jhana Samyutta。可是这里面这些经典没有哪一经用"禅那"这个字，没有出现。所以"禅那"跟三摩地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上次讲修到次第的时候解脱到次第的时候，那个次第里后面就是在正四禅三明是最后一个嘛，最后一项，也就是得四禅之后，你得三明就解脱了。那些四禅他会告诉你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是什么状况？顶多就给一些加一个譬喻，但是没有更多的知识了。所以那禅那到底要怎么证入？其实，根据那一些经典，在那些场合里面，佛陀说的禅那，其实你只知道它的层次四个，然后由第四个去开发三明嘛，那到底要怎么修？我们这次这样子看下来从五蕴的观照上面，我们说，相应你看整部其实都是禅法为主。那些禅法，比如说五蕴的观照，以后我们看到六处37道品跟缘起，这些法的观照，它都是一个目的就是往最高就是今生就得解脱涅槃，或者至少你可以得二三出二三果。那可是我们这个相应呢，就很特别。他会讲很细腻的讲到你在入定之后里面的操作，就是有一些该熟悉、该修炼的功夫，大概有9个9到11了可以说是11层那就很有趣了。我们一般讲说入定就是入定了就不能思考了 这是我们过去对禅定的那种认知。可是你从这边看来的话，似乎入定之后，其实外表上是定，其实那个心是活药，对吗？哦，那个练那个心的活药度，你要能够练到这种程度，然后展现出来的三摩地啊，各种的三摩地。所以我们在大圣经典里面会有一些经典会看到什么什么三昧，什么什么三昧，对吗？啊，在大圣经典里这些菩萨展现出来的各种的三昧，可是呢里面从来没有讲怎么修啊。那些三昧也不是在像印尼卡雅跟阿含经你会看到的。那你会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些菩萨跟人家不一样，是大圣的，阿含经是小圣的。其实真的是这样子来区分嘛。要能够达到那种自由自在的三摩地的展现之前怎么修上去，我想这个相应给了非常详尽的一些修炼的层次，一个一个磨练上去。所以这个相应了解之后，或许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就不是那么枯燥了。不要说打坐就什么都不思考，常常有人问说这个入定啊，打坐可不可以思维啊，常常被教导你不可以思维，对吗？所以人才会想到这么多啊，这种提出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来。可是我们真正看到经典里面，尤其是杂含经跟相应尼卡雅，你会发现里面这个修禅定的这个之丰富啊，像这个我们几乎都被忽略的哦。你看看这边有没有汉译的经典，它后面几乎没有哈，大概只有第一经有标示一下，在第二册222页 C 栏。所以等于是在汉译本里这边巴利经，巴利的禅那相应一共有55经。那当然从第20经以后呢，他就开始用省略的方式。那在汉译本里面等于是这些内容几乎都没有的啦。所以看汉译阿含经你大概就看不到这些内容了。但是这一经里面所讲的这些禅定的层次也就是该熟练的该修炼的这些在三摩地中的一些该熟练的技巧，它几乎不出现在其他经典。这当中有一小部分出现在真支尼卡雅那里面是讲什么呢有一个他只提到拥有这里面11个里面的其中6个，他说拥有这些技巧的话拥有这6法，他用法当嘛，他说拥有这6法，这个雪山呢，也就是这个喜马拉雅山，都可以被这个炸裂，何况是无明所以要能破除无明的话拥有这些技巧可以破除无明。那另外一经是讲到说这个尊者舍利弗尊者舍利弗是智慧第一，对不对？但是他禅定功夫也是非常好的在那一经里面就讲到说我们是要心去掌握掌控三摩地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势力，而不是被三摩地所展现出来的势力掌握了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心不是跟着三摩地的这种势力跑，而是我们运用三摩地的势力来知道了解甚至可以帮助很多的众生所以从这边你就可以看到说大圣经典里那些很多的各种各样的三昧或许就是那一位菩萨或者是那一些菩萨他对这些三摩地掌握得很透彻， 所以它展现出来的三摩地可以非常多种，那些名称大概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从来不会讲怎么修了，所以这个巴利香印尼卡雅的这个禅那相应就显得特别的重要。我想这个不可能是后代弟子创造出来的，也不可能是供外道，不可能供外道，也不可能是供这个是佛陀从吠陀典籍里面找出来的，这不可能，这是佛陀本身所讲的这些技巧，也等于是说它是纯属于佛教的，不供外道。那这样子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佛陀说的定跟外道的定其实有巨大的差别，名称会一样，但是怎么修怎么运用能够得到什么知识，这会非常大的差别。可是现在还是有人很忙着去证明，你看佛陀的三昧禅定是来自这个吠陀，所以佛教跟这个婆罗门教其实就是从这些佛法尤其是禅定的部分是从婆罗门教来的，那是不可能所以这边呢我们从其他经典你不可能会找到这个的解释，这是唯一独特很独特的五十经收集在这边。那这当中几乎这一些名相这当中的一些专有的名相大概有两三个是我们平常会看到的，那其他的部分几乎不会看到所以我们还是会从整体先来看五十经它到底在讲些什么。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你们的纸本的话，我看是在第几页，752页。那它的目次，我看目次是在748页，是他的目次。好，那这边都已经是展开的，所以我们从这边来看好了，我用剪辑出来的哈，这样好像还是太小了，分几个部分好了，1到10经。1到10经，然后再来是11到19经，我们可以分几段来看。再来第三段呢，就是20经。一直到55，20经以后到55，几乎都是内容省略，剩下一小部分。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前面的经名一开头全部都是三摩地，就是以三摩地为基础，摩勒卡。摩勒卡就是摩勒就是根嘛，我说是为基础，以三摩地为一个基础，然后去谈这个等智，谈九件事情。所以你会看到摩勒卡后面这边有 Samapatti 就是等字 ，titi 延续。第三 ，utana 就是初定。这三个萨摩地等字初定，我们会在其他经典常常看到。这个等字 ，samapatti。等字就是我们在汉译的经典会看到的三摩波地，三摩帕提。这个音译就是发音就是三摩波地，那它意思就是等字，三马就是平等的同等的三马同等的 party 就是到达了就是平等到达那个定境。三摩地我们以前说是什么呢？是凝聚，对吗？被凝聚就是心被凝聚之后，然后三摩波地有很多种，你维持在定中比如说入初禅，你维持一直维持在这个初禅里面，那个叫等字二禅也是用三摩地进入到二禅，这种三摩地你到达了平等安住在里面的那个叫等字这边一点的差别。所以三摩地、三摩波地或者三摩地等字还有初定 Vutana 这个字就是初定，这个就是最大的字了第三经是以三，这边十经都是以三摩地为一个基础然后后面讲到等字延续初定调顺就是 Kalita 所缘 Aramana 静意 Gochara 伸展阿比尼哈拉透彻掌控萨卡彻卡里耐久掌控萨塔彻卡里注意掌控萨帕耶卡里所以后面三个它是所谓的做到这种功夫就是透彻耐久跟注意那前面三摩波地等字延续初定调顺所缘境遇伸展这些都是在定中要去练到要去让它变成很熟练的入定的功夫所以真是入定的很细腻的一种操作所以入定看外表是如如不定当心被凝聚就三摩地心被凝聚之后有更大的这种功夫可以展现出来我们说心意识对吗这三者常常会看到可是在经典里面佛陀没有单独解释这三个只是说有一经我们之前看到的心是多变的可以有各种的变化意是什么意是六根里面的眼耳鼻舌身意 第六个是意。那视呢，视其实有六个嘛，眼视、耳视、鼻视、舌视、身视、意视。所以视是根净和合之后，六根缘六净之后，视会升起。那这个意跟视，眼耳鼻舌身意跟心的关系是什么？我们以前有讲过说心的展现，我们说心是无形无色，对吗？从哪里看得到心？心在哪里？我说心被凝聚，那我们平常心就是散乱的，从哪里散乱？眼耳鼻舌身意，说六个门口跑出去，很忙啊，哦，到底心会在哪个门口跑出去？就看哪个门口外面那个很吸引的，哦，眼见色很吸引，心就往眼根出去，完全专注在那一边，哦，等到身根啊，突然被烫到，哦，或者冷到，这个心马上回到身根这边，对吗？或者是突然嗅到很臭还是很香的，这个时候心就往鼻根跑去了。所以心在我们平常就在这六个门口跑来跑去，很乱啊。那即便是打坐的时候啊，这个没有看啊，鼻子在禅堂里面也很舒服，对吗？也没有吃东西，身体也很舒服，这个时候心在哪个门口很忙啊？意，对吗？意，所以我们很多的意念，很多的念头一直跑出来跑出来，那心就跟着跑去了。所以跑了很久，突然发现我在想什么，打妄想很久了，在打坐打妄想很久，所以心还是难以入定。所以心意识三个，意跟识其实是心展现出来的。入定之后，这些门口全部被关起来，剩下什么？心，也就是三摩地的意思，心被凝聚了。我们都习惯用三摩地嘛，那就是中文，它就是指定，就字义的解释就是心被凝聚在一个点。那心被凝聚之后就没事了吗？不会的。如果你认为心被凝聚之后就没事的话，那你很快就睡着了。禅定很快，这个打坐很快就睡着了。所以这边在讲三摩地有九件事，九法。三摩地等字延续初定、调顺、所缘、境遇、伸展、透彻掌控、耐久掌控、注意掌控，一共十一法。这十一法会在这五十五经里面不断的出现，那会渐渐的减少，往后面会渐渐的减少。所以在第一经这边以三摩地为一个基础，然后去熟练其他九事啊，十事，所以只有十经。到了第二部分的话，三摩波地这边，我们就看到剩下九经，对吗？九经这边就是没有出现三摩地了，而是三摩波地为基础，Samapatti Mulaka 为一个根本，为一个基础之后呢，去练什么？后面的八个、九个，延续、初定、调顺、所缘、境遇、伸展、透彻、耐久、注意，九个，这样子减，知道吗？开始减，那从二十到五十五经呢？ 你看开始下来第三个就是什么延续，对不对？以延续为基础，然后训练延续之后的那几个，就是促进、调顺、所缘、境遇、伸展、透彻、耐久、注意。然后28到34呢，它是以促进为基础，然后去训练什么呢？后面的七个，所以这边有七步，有没有？后面的七法，从调顺一下，调顺、所缘、境遇、伸展、透彻、耐久、注意。那35到40经呢，就是以卡利特为基础，就是调顺。所以从调顺到最后耐久，一共有六经，所以这边有六部，有没有被省略的？哦，以调顺为基础，然后要熟悉什么呢？所缘、境遇、伸展、透彻、耐久、注意。那41到45呢，就开始以所缘为一个基础，然后呢去熟练什么呢？境遇、伸展、透彻、耐久、注意。所以这边是变成是五步，省略了五步，五步省略为一步。46到49呢，是以 Gochara 就是境遇为基础，然后就剩下四步，伸展、透彻、耐久、注意。50到52，它是以伸展 Abhinihara 为基础，然后去训练什么？透彻、耐久、注意。所以是这边共有三部经。53跟54，它是以 Sakaccha 就是耐久为基础，去熟练什么呢？掌控跟注意两步。最后一经是耐久为基础，然后去训练这个注意。所以知道它的省略方式吗？也就知道它的熟练哈，一共11法，然后一个一个的训练，从三摩地一直到最后注意，一共有11法。所以从20之后，它前面两个保留，三摩地跟三摩波地保留之后呢，后面我们就可以依这样的方式去了解，展开的了解。那我们这样子总体了解之后呢，我们来看它的内容。所以大家看到这个目次这边，每一经下面都有两个部分。四类禅修者，这是第一个部分，他会先列出四类禅修者。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熟练三摩地跟熟练等智者最着业。这个是以三摩地为基础嘛，然后去修后面的10个。也就是说第二个部分它是说这四类禅修者中哪一个最卓越最优秀。那这四类禅修者，比如说第1到第10经是三摩地为基础的，也就是以他要熟练三摩地之外再去熟练后面10个，所以就10经嘛，11法里面，我们以三，他这边以三摩地为基础，熟练之后呢，要去熟练后面10项，所以有10经。那每一项的熟练里面，它有四个状况，也就是4种禅修者。然后还会讲说，这里面是谁是最卓越、最好的。每一经，所以你看每一经的后面都是这样子，可是只有这边一个字不一样。比如说 这边是等字，对吗？三摩地为基础之等字经，所以这边就是第二段这边啊，除了熟练三摩地，就是熟练等字。那第二经是三摩地为基础之延续经，所以他这边讲的这个最卓越的禅修者，就是熟练三摩地，也熟练延续者。所以每一经的架构都是这样子。前面的十经，然后十一之后呢，就是开始用熟练等字。十一经是熟练等字为基础，等字为基础之延续经。所以这边会讲到熟练等字跟熟练延续，所以后面一共有九经。那后面大概就省略了。那我们看回经文这边，经文我们现在可以看前面的经文，第一经，三摩地为基础之等字经。Samadhi Mulaka Samapatti Suttang。 这些经典都是在舍卫城这边讲的，这佛陀在这边住了20年，在这20年当中，在这边讲到这个很透彻的讲到这个三摩地的这种修炼。作为比丘有此等四类禅修者，作为比丘现今有一类禅修者是于三摩地熟练三摩地者，而非于三摩地熟练等智者。所以这经是以三摩地为基础之等智经，所以这经会讲到四种禅修者，他们就是在三摩地跟等智的修炼上熟不熟练，就是在三摩地中，一个是熟练三摩地的，一个呢是在这三摩地中不熟练等智的。这边都是在三摩地中第一类禅修者，他很熟练这个三摩地入定，但是呢他是不熟练等智的，也就有可能就是他很容易从禅定中掉下来。我们以前不是有看过一部经典吗？有一个比丘他想要结束生命，佛陀问他为什么，他说 我现在生病了，就不像以前这样子很容易入定，我现在一入定就掉出来，一入定就掉出来，我没有办法维持在定中。他尝试了7次，他就难以承受这样的一种衰退，所以想说他要结束生命了。佛陀就告诉他，修行不是只有三摩地，你真的要看到的是无常的苦空无我，就是我们之前在看五蕴的那个，没有无常每一蕴的这个无常，无常故苦，苦故无我，这样子的观照才能够达到解脱。入定不等同解脱，你要真的没办法入定没关系，可是你对五蕴的认知就是必须是无常苦无我，这样子才能够带往解脱，而不是维持在定中很久就能够解脱，不是的。所以佛陀劝他，所以有一类说他很熟练三摩地，这十种这边1到10经都是非常熟练三摩地的，就是 所以这十经是以三摩地为一个基础嘛，他很熟练三摩地，但是他对后面那九那十相不太熟练啊。所以这边呢啊，第二类禅修者，他是也是于三摩地熟练等智，但是呢他不熟练三摩地，非于三摩地熟练三摩地者。第三类呢，既非于三摩地熟练三摩地者，他不熟练三摩地，也非于三摩地熟练等智者。那第四类呢，既于三摩地熟练三摩地者，亦于三摩地熟练等智者。好，第一经有四种禅修者，就是熟练三摩地，不熟练等智，熟练等智，不熟练三摩地，熟练三摩地也熟练等智，不熟练三摩地也不熟练等智，四类哪一个最优秀？当然是也熟练三摩地也熟练等智，就是第四种嘛。好，所以能够凝聚心啊，要能够达到等智，就入到那种定，能够维持在里面啊。有的人他只都是做一半，那能够三摩地跟等智都熟练的话，这本是讲熟练哈 ，kusala。Kusala 这个字它是贤善，比如说善人叫 Kusala Pugala， 有没有啊？也是像善法二法也是用这个 Kusala 啊， Kusala Dhamma 就是善法，但是在这边复合词它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熟练，对于三摩地的熟练啊， Kusala。 所以列出了对三摩地跟等智的四类禅修者之后，下面就说这当中啊，关于这类禅修者，也就是对于啊三在三摩地中熟练三摩地啊，也熟练等智，他是这四类禅修者中最顶级、最殊胜、最首要、最上圣及最卓越的。那佛陀用多少字来形容？好，阿央伊梅桑恰吞囊迦伊囊，阿果最顶级的、最高的，塞陀最殊胜的，摩诃最首要的，乌塔摩最上圣的，帕瓦罗最卓越的。就是对三摩地要很熟练，对等智要很熟练啊。佛陀还用了一个比喻，从牛而有乳，从乳而有酪，从酪而有奶油，从奶油而有酥，从酥而有醍醐啊。那这当中哪个最顶级呢？就是醍醐嘛。好，所以用这个譬喻来说，这四类禅修者中，那个熟对三摩地很熟练，对等智也很熟练的，那个是最上圣的。那后面的那些经都是这样子，四类然后谁最殊胜，这样子来比对，只是谁跟谁比而已。所以我们会看到第二经，三摩地为基础之延续，Samadhi Mulaka Titi， Titi 有站着的意思，可是这边不能说站着，而是一种延续啊，也就是三摩地跟延续，也就是 这四类禅修者，他在三摩地跟延续这一回事，啊，有四个状况，啊，都是在三摩地中啊，啊，一个是熟练三摩地者，可是呢不熟练延续者，啊，在三摩地中不熟练延续，也就是他凝聚达到那个禅定，可是他要维持延续下去他不行，哦，就是我们常常入定好像一下子就跑出来，对不对？想要回去那个美好的状况没了，那就表示什么？我们功夫还很差，哦，没办法维持在里面，可是已经有尝试到进到那边，哎，不见了，一个念头就不见了，哦，也就是一个意念的动摇，那个凝聚就散了，就没了，哦，所以延续就是你要维持在那个境界里面，哦，那第二类呢熟练延续，但是呢不熟练三摩地，哦，这个都是在定中，哦，都在三摩地中，哦，第三类呢既非于三摩地熟练三摩地，也非于三摩地熟练延续者，啊，两个都不熟练，三摩地跟，啊，延续都不熟练，啊，第四类呢就是三摩地跟，啊，延续都很熟练，所以这四类当中当然就是最后一个是最殊胜的，啊，同样的就把它列为，啊，第四类，也就是熟练三摩地，也熟练三摩地延续者，啊，这是四类者中最顶级、最殊胜、最首要、最上圣、最卓越的。那第三经是讲到，啊，三摩地为基础之初定，也就是讲到在三摩地中熟练三摩地跟熟练初定，入定初定，我们功夫不好，那个初定都是怎样，不是出来是掉下来的，对吗？啊，直接咚就禅定就没了，我们是掉下来不是初定，啊，这 Uttana，啊，这个是，啊，初定，功夫差很多，啊，那个，啊，所以这四类就是三摩地，在三摩地中，哦，这个三摩地跟初定的一个比对，熟练三摩地不熟练初定，熟练初定不熟练三摩地，啊，不熟练三摩地也不熟练初定，熟练三摩地也熟练初定，所以第四类是最优秀的，在三摩地中对三摩地很熟练，初定也很熟练，哦，所以练功夫啊，我们禅定打坐坐在那边要做什么，我常常会有人问嘛，坐在那边做什么，有的人说 好无聊，啊，就坐在那边什么都没事，啊，就没事了，哦，那是不懂不了解，哪有没事，还很多事呢，还有很多要磨练的，你都不懂就坐在那边很快就打瞌睡去了，啊，永远不会进步，啊，所以这是初定要很熟练，所以后面开始，啊，文字省略了哈，这个譬喻这边开始省略了，也就当然就第四类在三摩地中对三摩地很熟练，对初定也很熟练，它是这四类者中最优秀的，啊，那第四经呢就开始，啊，这是我们蛮不，嗯，这个以下的讲到的这些我们都是不太熟悉的哈，三摩地为基础之调顺，啊，Kalita Kalita Kusalo， 就是在三摩地中呢，啊，一种禅修者在三摩地中，啊，熟练三摩地但是不熟练调顺，啊，就是对这种三摩地心在这里面，我们有没有办法让这个，啊，心能够很调顺，让它维持在三摩地中，啊， 第二类呢，第一类熟练三摩地，不熟练挑顺。第二类呢，熟练挑顺，不熟练三摩地。第三类，三摩地跟挑顺都不熟练。第四类呢，在三摩地中熟练三摩地，也熟练挑顺者。当然第四类是最优秀的，这边譬喻也都被省略了。那第五经是讲到所缘，我们对于所缘熟不熟悉，熟不熟练，有时候我们的所缘会跑了，对吗？这个容易这个昏沉，或者是没办法维持，其实我们的所缘很快就跑了，就失去了所缘。比如说这观呼吸也是啊，观一观就很多杂念出来，这个所缘就没了，那个所缘变成跑去哪里呢？那些各种杂乱的念头。所以三摩地为基础，也就是在三摩地中呢，熟练三摩地，但是不熟练所缘。第二种呢，在三摩地中熟练所缘，不熟练三摩地。第三种，在三摩地中不熟练三摩地，也不熟练所缘。第四种，在三摩地中熟练三摩地，也熟练所缘者。这所缘很重要啊，像我们说这个四念处作为一个修法，对不对？我们念要放在身受心法上面，这所缘会不会跑了，会不会不见了，就是心念没有办法住在这上面，那就是对于所缘不熟悉，很容易就跑了。所以后面的比喻，当然第四类对于三摩地跟所缘都很熟练的，这是最卓越的。那第六经就讲到境遇，境遇三摩地为基础之境遇经。境遇这个字是 gochara， 这什么意思呢？ gochara 这个字它是两个，它是个复合词 gochara。 go 是牛，Chara 是行，这牛所行处，就是牛所行处，就是牛觅食的地方，对吗？就是有时候在讲说比丘的 Go Chara 要具足，就是不能说比丘的牛行处，这比丘们获得世世供养的这个因缘要有具足，那这样子才有办法在那边修行。那所以这边讲说在三摩地中对于 gochara 很熟练，也就是我们心入定的时候，我们的心之所行的那个范围，我们能够行到哪里，要很熟练。所以心入定之后的那个活动空间，跟我们没有入定的现在这种杂乱心的活动的这个勾掐热这个境遇是不一样的。我们是跑在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这边乱跑，对吗？很杂乱的心。可是入定之后的心，他有他的勾掐了，有他的境遇入定之中，当然这前面你就要能够前面三个是什么？延续、调顺、所缘，对吗？这几个熟练之后，你开始活动的空间会更大一点，心在定中能够行的这个范围你熟不熟练？ 所以这四种禅修者，在三摩地中熟练三摩地，不熟练禁欲；在三摩地中熟练禁欲，不熟练三摩地。第三种，不熟练三摩地，也不熟练禁欲；第四种，在三摩地中熟练三摩地，熟练禁欲。啊，这四类中最后一个是最卓越的。那第七经就是讲到啊，三摩地为基础之伸展。伸展这个是阿比尼哈勒。可以说是一种开展啊，哦，如果三摩地很熟练到你能够开始延展的时候，当然就做更多事情了嘛。就像那些经典中讲各种菩萨的各种各样的三昧，什么三昧什么三昧，有没有？我想那种就是一种伸展，他能够开展到什么程度去，也就是他用他的入定的心能够延续到什么境域去。佛陀的话能伸展到哪里？通三界啊，不是吗？啊，欲界、色界、无色界啊，各个角落哪有能够佛陀不了解的，对吗？所以佛陀对三界啊，他很了解。你说禅修能不能够啊？这个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到底存不存在？以我们凡夫的境界来讲。讲到什么时候没有人啊，可能还是有人会怀疑。可是你有那种功夫入定的话，你就知道心入定的那个境界啊。所以这样初二三四禅是在什么界？它是属于色界嘛，空无边处、事无边处以上的一直到灭尽定，那是属于什么？无色界了。那些经典只是告诉你有这样的禅定层次，可是里面怎么一回事从来不讲，对吗？怎么进去？所以要能够达到那种的时候，这边这些东西都要熟练了，伸展。所以这四类三摩地跟伸展的比较，当然最后第四个是啊，就是最卓越的，就是在三摩地中熟练三摩地，也熟练伸展。第八经，三摩地为基础之透彻掌控。所以后面三经就讲到啊，这个掌控它是这个 Sakachakari、那个掌控那个字是来自 Kari 这个字。Kari 就有做的意思啊，做什么？做 Sakaccha、掌控、透彻。也就是、这四类就是在三摩地中呢，熟练三摩地，但是不透彻掌控、另外一类呢，在三摩地中透彻掌控，但是呢不熟练三摩地。第三类呢，在三摩地中不熟练三摩地，也没有办法透彻掌控。那最后一种就是在三摩地中熟练三摩地，也能够透彻的掌控。那第四类是最卓越的。那第九经呢，就是三摩地为基础之耐久掌控 Satachakari、在这个 Satachakari。 刚才是透彻掌控，这边是耐久掌控。耐久 Satacha 就是三摩地跟耐久，一个熟悉三摩地 不熟悉耐久掌控，一个熟悉耐久掌控，不熟悉三摩地。一个呢，第三类啊，不熟练三摩地，也不能够耐久掌控。第四类呢，既能够熟练三摩地，也能够耐久掌控。所以有的阿罗汉他解脱了，可是他不一定有三明，有没有？就是他不一定对自己的过去生能够了解，或者他可以对自己的过去生了解，可是他不一定有能力去知道别人的过去生。有的是他只知道自己过去生一生、三生、十生，没有办法更知道更久以前的。但是佛陀呢，可以不断的追溯追溯追溯追溯，最后佛陀说什么？无始轮回，不是没有开始的轮回，而是轮回的起始点很难找到，找到也没有用啊，因为已经轮回这么久了，所以就不要再找了。重要的是不要继续轮回。所以无始轮回不是没有开始，你要找一个轮回的开始，那你的耐久掌控就要修好。定力，三摩地里面的定力能够耐久，比如说入到四禅，你能够维持在里面多久，这个功夫，那你就能够回溯过去生、十生、百千、百生、千生、万生，都可以。那种回忆过去生，它不是这样子大概的，是很清楚的，每一生都很清楚的。那第十种就是三摩地为基础，只注意掌控 Sapaya Kari， 就是这个字 Sapaya Kari。熟练三摩地，不熟练注意掌控。熟练能够注意掌控，不熟练三摩地，两个都做不到。那第四类两个能够做到，熟练三摩地也能够注意掌控。好，那第四种是最卓越的。所以到这边的十经就是三摩地为基础的，那下面开始是三摩波地为基础，也就是等字为基础，然后从延续开始，那这边就会有九经，少了三摩地一个字嘛，从三摩波地开始，从等字开始，那就有九经。我们先休息十分钟。所以在禅修的时候啊，我们也习惯了一修修修不上去，就觉得啊，我根太钝了，不要修了，钝根啊，离佛寺太远了啊。其实在三摩地中还有那么多可以训练的啊，有多少应该熟练的功夫。所以我们可以说闻熏就很薄弱了，在修定上面的闻听闻就很薄弱，那你要思跟修跟证就更薄弱。所以能够看看这个，你知道在禅修中你能够练哪一个，所以这是非常好的。在禅定中凝聚心要做什么，因为我们不熟悉就觉得入定就是开悟了，入定就开悟了，或者是入定就等着开悟了，入定就等着成佛了，不一定啊。我们现在还在讲入三摩地之后你的心的训练的功夫呢，可是有多少在讲到入定的时候都讲一些奇特的记忆，对吗？ 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哇，菩萨来了，观音菩萨来了，哦，看到阿弥陀佛，还是看到什么啊，婆罗门啊，大梵天，对吗？还有人看到什么？看到韦陀菩萨哈，护法神，那个都不是啦，那个都不算，太不算，那是一种干扰。可是人多少人被吸引去，很着迷于那一些，讲出来也很吸引人。可是那个跟佛陀讲的三摩地的修炼，拥有这种力量，拥有之后你能够展现出来的，帮助自己跟利益众生的有多大，所以差很远。光听这些名字都没有听过，对吗？光平常连听都没听过，更不要说去练了。所以能够有机会禅修，所以他从来不在姿势上，不在坐的姿势上，他很多是练多少啊，就练瑜伽。佛陀讲的解脱跟瑜伽没关系啊，瑜伽是印度教的，他还不算婆罗门教的，他是后来佛陀入灭几百年之后，印度教的兴起，他们叫讲瑜伽。所以在这个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瑜伽都太简单了。如果你有看以前有一个影片，它是很早是黑白色的，没有彩色的，黑白就表示它很早的时候，这个瑜伽师他的整个练的过程里面，那个才是高级的，那种姿势都不是我们做得到的。所以那个年代就他就有这种东西，把它全程录影，也就是说这个人的背景不简单，能够拥有那些东西的都是应该是不是穷人啊。所以瑜伽在印度教里面最有名的叫瑜伽经 Yoga Sutta。 我们有瑜伽师地论，不要把两个混淆。瑜伽经不是佛教的经典，里面讲的三摩地太浅了啦。那瑜伽师地论它不是讲那个练身体的那个瑜伽所以不要混淆在一起。但的确有人把它混淆了，大大的混淆还出书把瑜伽经翻成中文，说这个是大乘佛教的瑜伽。了解佛陀讲的这些禅定的话，那个算什么，根本比不上，对吗？可是我们这对阿含经跟尼卡亚不了解的时候那些就会很吸引人。所以看完这些这个相应就不要再误解佛陀的这个禅定是来自婆罗门教不太可能。所以十一经到十九经是以三摩波地为基础，也就是以等字为基础去修炼，去熟练其他九相。所以有类禅修者加以，禅修者叫做加以，那他所证入的禅定叫加那，所以这个相应叫加那桑约塔，禅那相应。可是里面没有禅那这个字，但都讲禅修者所以禅修者于三摩地 Samadhismin， 就是在三摩地中呢 Samapatti Kusalo 熟练三摩波地，那Samadhismin Titti Kusalo， 在三摩地中不熟练 Titti 就是什么呢？延续就是维持在这个三摩地中，对这件事情不熟练另外一个呢，在三摩地中熟练延续，但是呢不熟练等字 Samapatti Kusalo。 第三种呢，两种都不熟练，这在三摩地中对这个等字跟延续都不熟练。那第四类呢，在三摩地中熟练等字也熟练延续者，那这是最优秀的。所以三摩地平等达到那个禅定之后，你要维持在那个禅定里面，让它那个定境能够延续下去，那是另外一个功夫。所以练一练突然掉出来，不要再沮丧，不要太沮丧，这个功夫还没到，不是根性不好。第三经，等字为基础之初定，就是在三摩地中熟练等字，也就能够达到那种禅定那个层次了。可是对于初定这件事情不熟练，还有可能就突然掉出来了，而不是自主，不是自主的初定，而是想要延续，想要持续，可是没办法就掉下来了，就是对于初定不熟练。一种呢是熟练初定，不熟练等字。第三种，不熟练等字，也不熟练初定。第四种，熟练等字，也熟练初定。当然这个是最好最优秀最卓越的。再来就是调顺，在等字中这个关于调顺这件事情要熟不熟练。所以在三摩地中熟练等字，可是呢不熟练调顺，这是一种。一种呢倒转来，在三摩地中这个熟练调顺，但是呢不熟练等字。第三种，在三摩地中不熟练等字，也不熟练调顺。第四种，在三摩地中熟练等字，也熟练调顺。所以这些这边其实全部都是在三摩地中，也就是在定中的事情。定中还有多少事，不要说定中什么事都没了，那是浑浑沌沌就睡着去了，差很远。再来呢，所缘，等字为基础之所缘。所以这禅修者在三摩地中呢熟练等字，但是不熟练所缘。一个呢在三摩地中熟练所缘，不熟练等字。第三种呢，在三摩地中不熟练等字，也不熟练所缘。第四种，在三摩地中熟练等字，也熟练所缘。所以最后一种最卓越，所以你看这边更加省略了，剩两个字，最卓越。十五经，等字为基础之境遇，Gocchara Kusalo。也就是在三摩地中熟练等字，但不熟练境遇，要到哪里去觅食，这件事情不熟练。在三摩地中熟练境遇，不熟练等字。在三摩地中不熟练等字，也不熟练境遇。第四种，在三摩地中熟练等字，也熟练境遇者。后面的文字大量省略。第十六经就讲到伸展，等字为基础之伸展， Abhinihara Kusalo， 熟练伸展。就是在三摩地中熟练等字，不熟练伸展。 第二种在三摩地中熟练伸展，不熟练等智。第三种在三摩地中熟练等智，也熟练伸展。第四种在三摩地中熟练等智者，也熟练伸展者。十七，等智为基础之透彻 ，sakkaccha。sakkaccha 这个字也有恭敬的意思，但这边不能用恭敬，它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透彻。这禅修者呢，在三摩地中熟练等智，但是没有透彻掌控。一类禅修者在三摩地中能够透彻掌控，但是不熟练等智。一类呢，在三摩地中既不熟练等智，也没有办法透彻掌控。一类第四类呢，在三摩地中熟练等智，也熟练透彻掌控。第十八经，等智为基础之耐久经，能不能耐久？在三摩地中熟练等智，没有办法耐久掌控，或者是能够耐久掌控，不熟练等智。第三类，不熟练等智，也没有办法耐久掌控。第四类，在三摩地中熟练等智，也能够耐久掌控。那以等智为基础的最后一经，就是注意掌控。就是在三摩地中熟练等智，但没有办法，它不是属于那种注意掌控者。Sapaya， 有一种呢，注意掌控者，但不熟练等智，既不熟练等智，也不是注意掌控者，是熟练等智，也是注意掌控者。所以这以三摩波地以等智为基础的最后一经，这边有完整保留，就是说这四种，这四者禅四类禅修者中，最后那一种，也就是在三摩地中呢，熟练等智，他也是注意掌控者，这个人最卓越。那二十到二十七，这边有八步。所以刚才以三摩地为基础是十步吗？以等智为基础变成九步，现在以延续为基础剩八步，那这边就更加大量的省略了哈，就是在三摩地中熟练延续者，但是不熟练初定。第二种呢，在三摩地中熟练初定，但是不熟练延续。第三类，在三摩地中不熟练延续，也不熟练初定。第四类，在三摩地中熟练延续，也熟练初定。所以延续跟初定都要很熟练，这个人在这四种中最卓越。所以你看这边剩下的这一组应该有八部嘛，有八经，只有第一经有保留。所以这边八部你看到它是681到688，那第一经后面的譬喻都是大量省略了， 那他剩下这边另外加了一句，如同前述基础乃至第二十七经延续为基础之注意掌控经，八经应当如是完成。就是那个模式跟前面一样。所以以延续为基础的第一经是初定嘛，那第二经是什么？考考大家。从这边我们看，这边一共有十一嘛，十经，善谋地为基础，现在讲到延续为基础嘛，所以他会延续跟初定做一个对比，再来呢延续跟调顺做对比，延续跟所缘为对比，延续和境遇，延续和伸展，延续和透彻掌控，延续和耐久掌控，延续和注意掌控，所以他在延续之前的那些等字，前面的几个延续前面的等字三摩地就没了，剩下后面的那一些处定调顺所缘境遇伸展透彻耐久注意，所以是八步嘛。八经应当如是完成，最后这边它这结束就是延续为基础，延续之后就是初定嘛，初定就是二十八到三十四经，所以你看它这边写初定为基础之调顺经等等七步，就是它只会保留第一经，就是初定跟调顺这个熟练度做一个比对，所以这边剩下七步，所以这边是689到695经，所以你会看到这些都还是在三摩地中哈，熟练初定，不熟练调顺，熟练调顺，不熟练初定，熟练不熟练初定，也不熟练调顺，熟练初定，也熟练调顺，就四者嘛。所以你看这边经文更加省略了，就剩下那四句，这一样像前面那样子，一直到第三十四经，处定为基础之注意掌控经，七经应当如是完成。所以我们看到前面处定跟调顺多一个对比，所缘境遇伸展透彻耐久注意，再来三十五到四十，它是调顺为之基础之所缘经，有六步，所以这边更省略了，在三摩地中熟练调顺，不熟练所缘，熟练所缘，不熟练调顺，不熟练调顺，也不熟练所缘，跟熟练调顺，也熟练所缘，这样子下去，所以你会看到调顺跟所缘这边开始以调顺为基础嘛， 所以他会跟后面的六部所缘境遇伸展透彻耐久注意做一个比对，啊，每一种都四种禅修者。那四十一，哦，所以这边也是一样，像这个字它就挂糊的，就表示说是这个编排这些经典的后来，因为这个巴利经藏是在什么时候被写下来，在贝叶这边呢？就是公元前一世纪，啊，就是距离现在是2026嘛，就是2100年前，啊，那时候在斯里兰卡发生这个饥荒，那人民没有的吃的，所以很多比丘也都啊就是饿死嘛。所以那时候就说有记载说这个僧团里面就啊觉得说怕这些能够持诵经典的阿罗汉，啊，渐渐越来越少，啊，怕会遗失了这个经藏，所以就于是就开始，啊，做决定把它刻在贝叶上，啊，贝叶就是那种他们的那个棕榈叶，有没有，有一种棕榈树叶子割下来经过处理上面就可以，它不是用笔，啊，是用铁上刻上去的，啊，所以那个时候因为要写在贝叶上面，这些类似这么多相同的经典就尽量，啊，想办法让它浓缩，但是它后面还会做一个挂糊，这边它会做一个记载说这样子，啊，这边一共有多少经，然后要怎么样子把它展开来，是在写的时候被浓缩了，而不是本来就浓缩的，不是这样子，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所以这么多被省略起来。但是他们这个比丘在持诵的时候，这些经全部都要展开的哈，就是每一经都要全部完整的持诵，只是写成文字被这样子省略开来。41到45开始以所缘为基础，指境遇经，这样子就剩下五部。所以这边702到706经，这是熟练所缘，不熟练境遇，熟练境遇，不熟练所缘。不熟练所缘，也不熟练境遇；熟练所缘，也熟练境遇。哦，所以就剩下五经。啊，五经就是哪五经呢？从境遇以下。境遇伸展透彻耐久注意，一共五步。46到49就变成境遇为基础，指伸展经等等四步。伸展后面就是什么呢？伸展的后面就是透彻耐久注意嘛，所以是四部。在三摩地中，熟练境遇，不熟练伸展；熟练伸展，不熟练境遇。熟练不熟练境遇，也不熟练伸展；熟练境遇，也熟练伸展。46到49，你看它省略的部分有点跟前面不太一样，它是 刚才是第几经到第几经，对不对？701到706。可是46到49这边啊，四部经典它每一部都列出来。707哦，那个譬喻有保留一点。708他就这样子啊，在三摩地中熟练禁欲者跟透彻掌控者啊，他把它列出来。709就是熟练禁欲啊跟耐久掌控四经。710就是熟练禁欲跟注意掌控四经。那你看这边他就没有再多说了，就是禁欲为基础四经。可能是因为这边哦，就不是在讲禁熟练了，他不是在讲 Kusalo， 后面三项他不是在讲 Kusalo， 而是讲 Kari， 有没有？就是掌控透彻掌控耐久掌控注意掌控啊，所以他这个都保留起来。那50到52呢，这三经是用伸展阿比尼哈勒为基础，然后去跟透彻三步。所以711这边是在三摩地中熟练伸展，不熟练透彻掌控。不是熟练啊，熟练伸展者，但他不是透彻掌控者。那他是在三摩地中，他是透彻掌控者，但他不是熟练伸展者。第三种呢，他在三摩地中不是熟练伸展者。他也不是透彻掌控者。第四种呢，他在三摩地中是熟练伸展者，也是透彻掌控者。这是第一经。那第二经呢，以同样的方式，他是在三摩地中熟练伸展跟耐久掌控者。熟练伸展，他不是耐久掌控者，他是耐久掌控者，但他不熟练伸展，他不熟练伸展，也不是耐久掌控者，他是熟练伸展也耐久掌控者，四种。那第四种是最卓越的。再来就是熟练伸展者跟注意掌握掌控，这应该是掌控。熟练伸展非注意掌控，他是注意掌控者，但他是非熟练伸展者，非熟练伸展也非注意掌控者，熟练伸展者也是注意掌控者，这四种。那最后53跟54，这边只剩下两步啊，是什么跟什么比呢？透彻为基础之耐久掌控经等等二步，就是最后那三项的一个比对哈，就是他在三摩地是透彻掌控者，但他不是耐久掌控者。他是耐久掌控者，但不是透彻掌控者。他既不是透彻掌控者，也不是耐久掌控者。他既是透彻掌控者，也是耐久掌控者。这四种。 714经啊，715经，就是透彻掌控者跟注意掌控者的一个比对。透彻掌控不是注意掌控，它是注意掌控者，不是透彻掌控者。最卓越的就是它既是透彻掌控者也是注意掌控者。所以五三五四一起，五五这边呢是耐久为基础之注意掌控者，就是耐久掌控跟注意掌控做一个比对。我最近就有保留嘛，他是耐久在三摩地中耐久掌控者，但不是注意掌控者。第二类呢，他在三摩地中是注意掌控者，但不是耐久掌控者。第三类呢，他既不是耐久掌控者，也不是注意掌控者。第四类呢，他在三摩地中是耐久掌控者，也是注意掌控者。那 这边最后一经有保留，这三者中就是第四类是最卓越的，也就是对于耐久掌控跟注意掌控，它都是两者兼具，所以它是最优秀的。所以这四类这样子讲是为什么？就是一个进展吧，对吗？这个修定中对这一些这十事十一事的一种熟练度，就是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兼具，两者都能够拥有，两者都熟练，甚至最后就是全部都很熟练，那就不得了了，对吧？这不得了了，能够要得六神通其实一点都不难。所以这些功夫其实它都必须要用在哪里，以后要你要得到的所有知识。经典中最常见的列出六种知识就是什么，一般讲的六神通，有没有？所以我说为什么神通这个字不够用，你要把它当动词用还是要把它当名词用？他去获得那种知识的时候是动词，那个知识是名词。所以六神通到底它是代表回忆过去生，还是得到知道过去生的这个知识？好，所以你看我们会讲到这个那个动词啊，阿比加纳提跟阿比尼亚，我们说这个动词它叫什么呢？直接了之，就是我对于我过去生我是直接知道，而不是代理者，不是透过另外一个伟大的神明或者是佛菩萨来告诉我，不是，而是我直接知道，我就看到我的过去生，这个叫阿比加纳提。那知道我的过去生的那个叫阿比尼亚，所以我说要用睿智，不要用神通。神通你说他有神通，那他要 用在哪一个字？用在动词还是名词？很难。所以这种阿比尼亚由直接了之而获得的知识一共有六个，对于自己的过去生，对于其他众生，自己以外的其他众生的过去生，那看到人家心里想什么的，听到天上人间远处的声音的，对吗？还有那个飞天遁地穿墙透壁的那个功夫，神足，还有一个是什么漏尽， 哦，那个叫六种睿智啊，那种是一种，呀，就是一种知识嘛，这种是阿比，更高的，超越我们常人的阿比尼亚，就我们没办法知道啊，你要透过这样子的修炼，那就可以拥有这种功夫去知道。去知道、去获得这种知识的那个能力，哈，那个动词阿比加那提。所以要能够拥有这种能力之前，这些三摩地刚才讲的这些，这是一个功夫，你都必须要有，否则你耐力不足，一进去定掉下来，你怎么知道过去生，对吧？哦，你没办法延续的时候。你没办法伸展的时候，你怎么知道那么多东西？所以等于这十事，就是这十个完整的描述，是在从第一经到第十经哈。三摩地等智延续初定调顺所缘境遇伸展透彻耐久注意。这个太厉害了，佛陀说法之清晰度哈，这无与伦比。我们光入定就开悟了，描述一下入定什么状况，就是这样子啊。这个你要自己这个犹如喝水，冷暖自知啊，一语带过。可是佛陀是这么他是一个什么？人天大导师能够教导的大导师，这个修炼的功夫他怎么修来的？他可以讲出来，他可以教导别人，让他的弟子也能够拥有这种能力。所以佛圆满觉悟有没有？萨玛萨布达，他跟帕切卡独觉是不一样的。独觉他可以得到，他可以，他是佛，可是他没办法这样子讲，他也不爱讲。所以独觉，在经典里面说，一个时代、一个时空里面，只有一个萨玛萨布达圆满觉悟的佛，不会同时出现两个。但是帕切卡辟支佛，他可以同时好几个，十几个都可以。这是二者之间的差别。所以有人说他现在是佛，这是不可能。现在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时空的世代，所以不可能有第二佛。再什么佛，可能也是独觉佛。这独觉佛，独觉佛他，我想独觉佛他唯一跟圆满觉悟佛的差别就是会不会说，会不会教，跟要不要说，要不要教。这一点的差别。所以，你知道圆满觉悟的佛对于三摩地，所以这样子看完之后，不要以为进入定就什么都不要思考，这个是思考吗？这些不是思考吧？这是运心，这是运心的，对心的这种运作运心。这些不熟练的话，你的心就会被三摩地的力量掌控，随着三摩地的力量而去。这些功夫有的话，是你用心去掌握三摩地，帮你做事。所以大圣经典里面什么三昧、什么三昧、什么三昧，熟悉了这一些，就这样子展现出来。我们这一本700多页，对吧？如果这些内容全部展开来是多少页？这个 那今天呢，我们讲到这边，这个运品这一本就讲完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讲什么？六畜品，就是还记得我们要根据什么来读这五本吗？就是杂含两百斤，有没有？尊者罗侯罗要去用功的时候，佛陀要求他要熟练什么？先熟练五蕴，熟练到什么程度？熟练到你能够给人家讲解，再去用功。我们现在还不了解就用功，所以用不上去。再来呢，就是六处嘛，那再来就是缘起，再来是三十七道品。所以我们下一堂课就是请大家带第四本六处品，就六内外处，眼耳鼻舌身意上的修炼。那我们知道，我们之前有看到一部经嘛，就是五蕴和六处的关系是什么？五蕴里面色、受、想、行、识，有几个是跟眼耳鼻舌身意有关的？识一定是嘛，眼识、耳识、鼻识、身识、意识。色就是四大嘛，没有关系。那受想行呢，从哪里来的？这一定要了解，不然的话好像五蕴跟六处是分开两边，它不是的。受来自触嘛，触来自根、净、识三四合合嘛。所以我们在讲五蕴的受想行，其实触之后有受，触之后有想，触之后有心思，心思就是行。所以五蕴里面中间三个受想行都来自什么？六根缘六境产生识，然后生处而带来的受想行。所以我们下次看的是五蕴的形成之前的那个六根缘六境。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五蕴和合身，我们一般人认为我就是这个肉体身，可是佛陀说我们是五蕴和合，对不对？那是不是真的？现在有一些状况也可以看得出来啊，六根缘六境心情很不好，整天很郁卒，长久下来得癌症，有没有？然后剩下三个月，医生说你剩下三个月，于是放下一切环游世界回来好了。那是什么？那个环境，六根缘六境的那种带来的那种压迫、不舒服、难过、忧伤、焦虑全部都放掉了。反正我剩下三个月，管你天下塌下来，我全部丢掉，于是就没有了那一些。所以五蕴里面的那四个好了，身体色身也就好了。所以身心的影响有没有？受那感受很不好啊，感受很不好，那个整个影响，我们一般都只觉得受不好受嘛，可是想行识其实是一起的，我们比较不会去了解到。所以为什么现代医学里面你放下身体就好了，但也不是每一个都这样子啦，太严重的好不起来了，是好一点，但是没有完全好。所以佛法里面，你看我们从五蕴六处的了解，也可以去知道，从现代这些现在世间的一些事情，也可以印证佛陀说我们就是五蕴和合身而组合成的。所以六根缘六境很重要，你怎么处理，怎么面对，这个就当然佛陀讲这个是决定了能不能出离生死跟解脱啦。那我一般就是会不会身体更健康，对吧？对，所以下一次的六处也是非常重要。六处处品，那个叫触品。 六畜品。好，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
牟
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过去现在诸如来，未来世中一切佛，是诸正觉能除恼，一切皆依法为师，清净于法依止住，
师
世三世诸佛法，是故欲尊于己者，应先尊重敬彼法，宜当忆念佛所教，尊重供养无上法。谢谢大家。